你会打我的，是不是两种心态完全不同？是不是？我们现在好多教友不敢犯戒命的原因是害怕债主罚他，而不是说，哎呀，我深深的感觉到主对我的爱。所以基督教那两个姐妹，一个兄弟一个姐妹讲得很好，当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改变，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基督的生命。当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转变，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去让别人感受到基督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活生生的。我们那儿有一个神父讲道理的，讲特别逗，他讲的讲的把教友会讲的像有理无理的，特神圣。教友说，神父啊，您能不能讲点和我们生活相关的，您讲这个太操心了。他说不讲操心讲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哪里，你讲的，你看，如果耶稣基督不变成人的话，人们就会说，哦，你在天上，你在吧，你去你的，我做我的凡人。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来到我们中间，做了人，给了我们榜样，他就说 follow me， 跟随我，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每一次行完奇迹之后，他没说让这些人信教，他行完好多奇迹之后，这些个人都要跟随他，是不是说，啊，我要跟随你驱完魔啊干什么呢，他没有要他们，而是去单独的招教了，如同税吏马窦招教了渔夫。为什么？是希望他们的生命改变之后去做见证。那么我们好多时候讲道理的时候，哎呀，圣母在哪儿显现呢，啊，哪儿流泪呢，哪儿发生一个奇迹。嗯，我跟你们诸位说一件事儿，这是前几天我刚回到陕西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好多教友都问我这么个情况，有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对这老太太都不太孝顺，都不太孝顺呢。当然呢，这老太太呢，还有几个闺女，不知道，反正一大堆孩子吧。老太太当然呢，性格也特别的厉害。后来呢，老太太可能是三十几岁就守寡，把这几个孩子养大成人。可是大了之后呢，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老太太是没地儿去。有一天早晨呢，大黑天的，老太太进堂的时候呢，栽到那个沟里边去了，就摔死了，就摔死那个沟里边，早晨因为黑黑的，人不知道。到下午呢，别人才发现了，大家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把这老太太带回去了，弄回去呢，就死了嘛。这个老教友死了，大家就给做弥撒干什么的。可是在我回去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就是老太太死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有一个外教的老太太在这儿拔草呢，拔草呢。拔着拔着呢，农村嘛，他说我去撒个尿，就上那渠里边去撒尿去了。撒尿去了，他说，哎呦，那老太太在这儿死了，咱们别撒尿撒她头上呢。他往前边挪了挪，可是这下去一撒尿呢，老太太然后糊涂了，糊涂了呢，他孙子呢就赶快叫人把这老太太呢从这渠里边又抬出来。哎，这一抬出来，这老太太这家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原来那个教友摔死那个老太太那个话。这个是个外教人，就说第二个栽下去，这是个外教人，他就说他啥，啊，你赶快去叫我儿子去，我是谁谁谁。那人一看这家伙说的是原来这个老太太这个话，就把他儿子叫来了，把他儿子叫来了，那人抓住他儿子就哐哐在脸上抽，说哈，啊，我这个啊，我在世界上你不要我啊， 我把你养活大了，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你那个盖的楼房那么高，没妈住的地方啊，我这漂泊来漂泊去，最后呢，让这个他大儿子的大媳妇收留了。他大儿子的大媳妇因为闹家庭矛盾喝药死了，大儿子又娶了一个媳妇，大这个事情，这好多人都看到了，好多人看到了之后呢，说你也不给我求弥撒啊，你也不给我求弥撒，你求这弥撒我都没得到，哎，那是不可能的嘛，这个老太太都是这村儿都是教友，怎么会不求弥撒呢？所以这个他儿子他这个女儿呢？又跑地下去找着地下神父来给做弥撒，一下子呢，这个地下的说：“你看你们做的这个弥撒无效吧？老太太都没得着，一下子牙分裂的不可开交。”说完打完了，走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回去了，好多教友就问我说：“神父，这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这是灵魂还是什么？”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见这个事情，但是我说啊，善神不会让人分裂啊，恶神也会做这种外表善的东西，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好多人就说，哎呀，你说这个老人家这么热心一辈子了，他能不升天堂吗？哎呀，他不都没穿过一件好衣服等等。我们老教友评论一个人是否得救，就看他是否经常多念经多好不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你的心啊，是不是？你的心怎么样？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不去评论了。哎呀，弄得分裂的不得了了。这个情况。那么我说这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呢？好像今天稍微扯得远点，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对天主的啊这个理解，或者说我们对天主的欣赏，对天主的赞美，对天主的爱不够，我们好多时候是害怕。是害怕，所以说呢，21世纪的基督徒一定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感受对天主这份情这份爱。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基督说，我为了爱你们舍弃了性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到最后晚餐的时候猫下腰来给波多禄洗脚呢？波多禄还三次背叛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给他洗脚呢？人和人接触，比如说你看咱们俩关系好，是不是嗨，要去握手 touch， 这种接触是一个感情的传递，是不是？你看我经常说呢，我说这个人和人，你看一般的时候说哎你好，二班的时候说哎你好，三班的时候就哎呀你好，等到好的不得了的时候抱住了，骂话都不用说了，是不是？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是一个传递爱的一个讯息，我们从天主之间缺乏的刚好是这个。我们天天跟天主什么爱天主Morning 天主，早上好天主，晚上好天主，你睡吧，拜拜。那么呢，我们的信徒，我们现在福传最大的症结也在于这个地方，也在于这个地方。所以说在格林多书上说，我即使能说天使的语言啊，我能移山倒海啊，我如果没有爱是没有用的啊，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这一个非常重要。第三一点，以德配道， 以德配道，这是我们的整个服传过程当中呢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以德配道。赵玉斌赶快写德性的德，以德配合道，以德配道。三，以德配道。好，好了，到现在已经55分钟了，咱们休息15分钟，咱们再继续讲第三个大问题啊，谢谢。我想是这样，好吧，神父们，就是这个很快服传这一块很快就讲完了。最后呢，我有半个小时呢，可以给大家，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写一个纸条子传上来，就是现在就关于婚姻问题啊，还有别的问题呢，都可以，咱们可以共同探讨，这是一个。如果大家没有问题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现在教会最新的关于离婚再婚啊，教会的牧民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因为我的这个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离婚再婚，中国教会面对的牧民问题。我到香港那个婚姻法庭去查的时候，大部分是县县的，是吧？河北可能县县教育比较多，河北省的是最多的，就证明我们在牧民工作当中呢，这个婚姻问题呢，确实是很多让我们要面对的。其实大家呢也不用那个逃避，我们有的问题呢解决好了，对他们的这个灵性生活呢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就可以写一些纸条子传上来啊，纸条子传上来，交给张一斌吧，张一斌看谁哪个省会有纸条子可以传上来。如果大家要没有呢，我就利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呢，就讲一讲离婚后离婚再婚，中国教会面对这个牧灵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好，那么上一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这个恩情感通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以德配道啊，以德配道。那么这个呢，就说除了信仰呢，除了理与情的融合外，我们信仰也要求知与行的配合啊，知与行，就是我们需要理性和感情的这个融合之外呢，我们的信仰也要求知，知道的知，与行，行动的配合，就是属灵的关系，属灵的幅度要在这个人际关系中表达出来啊，属灵的幅度，我们这种属灵的幅度要在人际关系中表达出来，理念要靠实践来验证及滋养啊，理念要靠实践来验证和滋养。因为说到这个地方啊，诸位，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就是因为我对咱们这边不太了解，我当时在堂区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很多啊，很多望弥撒的人也很多。有一次呢，这个清华大学家庭研究所和心理学家庭研究，就是中科院家庭研究所的，他们有好多人呢，就是搞心理学的，也是搞婚姻问题的，到西施湖教堂去参观呢。参观完了之后呢，还有北大的学生啊，好像他们经常去参观的。参观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他们介绍这个教堂，介绍这个信仰。介绍完了之后，他们都说特别感动。他说：“神父啊，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几句话，写几句话，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所信仰的，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想了想，我给他们写了这几句话。后来我想起这，我觉得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圣神的启示了。我跟他们说，我是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享受生命，分享生命，现世活一个精彩的生命，来世我们再享受永恒的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享受生命，分享生命，在现世活一个精彩的生命，来世希望我们有一个，来世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有永恒的生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命是上帝赋予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天主教为什么反对自杀？天主教为什么反对让我们人能够毁坏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说，生命是上帝赋予给人的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热爱它。热爱生命还不够，我们还要珍惜，珍惜。怎么个珍惜呢？珍惜生命的每时每分每秒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金钱，我们要爱护大自然，要热爱环保啊，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地球。这正是天主教的旨意。你看，天主在第一天创造了什么？第二天创造了什么？第三天创造了什么？到最后一天才创造了人，是不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这些为什么？是给人服务的。那么人有一个责任，要管理，要照顾这些东西，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一个神父没有一个关心社会、关心宇宙、关心这些的意识形态，我们仅仅就是说念经念经，死了升天堂，哎呀，是越传越少，越传越没人信了。所以说我们要珍惜生命。还有一个诸位，还有一个诸位，享受生命。我给我妈拿点好吃的，我妈全就放坏了才吃。为什么呢？老舍不得吃，或者你给她一点好的，她都给神父送去了啊，他说我受点苦没关系，我受点苦我还在炼狱去少受苦呢，我就盼望将来升天堂呢。啊，死了享，现世享不享福不重要。我们好多老教友有这个观念，在北京好多好多孩子都找我呢，说师傅你们怎么传的教，我妈怎么在家说这世界上都不重要了，就老要吃剩饭，老要这个什么这个就觉得要天天受苦受苦受苦啊。我弄这他也不行，弄那他也不行，这是我们要改变的观念。生命是天主给我们的，我们要热爱，要珍惜，还要去享受生命。享受是什么？就要欣赏生命。你比如说这个世界人权公约上面就提到合理的休息啊，合理适当的娱乐啊，是必要的。比如说我们神父适当的听听音乐啊，看一看好的电影。你知道我这观念在哪才转变的？在香港才转变的。因为在陕西神父一看电视坏神父啊，那就吃坏的了啊，就是那个老的传统观念，好像你就完全不可以有人性方面的需要啊。为什么反而以后这个中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圣人们都打苦鞭呀？啊，这些精神呢，教会现在仍然主张，但是教会为什么不现在不去太注重了？我一会儿要讲这个以德配道，就是说我们深深的意识到生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所以你看我们在座的神父们，大部分还是非常健康的，包括我已经超重了，这在国外都是很不健康。我们有三高嘛，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 还有一个高，脾气高，四高应该是，这都是不健康的象征。适当的运动，合理的膳食，足够的休息，是现代人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说啊，将来什么健康，如果你连现世这个生命都不珍惜，我说你悬呀，你将来是不是一能够享受够呛？那么有些人就说，说那么光享受啊，不是，接下来还要分享，分享，分享生命，不仅仅是分享钱呐。我在西什户教堂当本堂神，当这个堂区神父的时候，我每一台弥撒完了之后，弥撒一完，我就站教堂门口去跟教友打招呼，跟教友打招呼的这个教友们呢，他这个老传统习惯呢，他弥撒一完了，他都出这种鸡腿走了，有的在见神父在那里花给神父鞠个躬走了，我就主动和他们握手。第二天我就在堂里讲道理，我说哎，弥撒刚完了，我站门口给您又是打招呼又是握手的，你怎么朝我不笑呢？您，我说你刚完刚忘完弥撒，刚领完圣旨，一脸拉那么长，是谁欠你钱呢还是怎么着？做基督徒应该是 happy， 是快乐的，做神父修女也是一样的，不是愁眉苦脸，不是这样子的，是喜乐的。我们要分享给人，我们给人分享不仅仅是分享钱财，我们可以分享问候，分享笑容，分享关心。在北京非典时期，我记得我给一个孤寡的老太太打电话，我说您没事吧？家里最近怎么样？哎呀，他们电话拿起来，哎师傅，哎师傅，你给我打个电话，哎呀，哭上了。他不是哭了，他是感动的不行呢。他说哎呀，你还关心我呀？哎呀，我都没有想到师傅你会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一个我给您老人家打个电话不是应该的吗？可是对他就觉得有这么足够的重要。人性的关心是多么重要，分享。我跟你说，钱财固然重要，在一定时候的时候，你看现在，其实诸位，现在是我们传福音一个最好的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人有北京的小轿车已经突破200万辆，有些人买了房子，房子很大啊，我们赵玉海的房子这里回去就能住120平米的大房子，刚搬家了，最近啊，房子房子在家搬家，房子大了，
汽车买上了，名牌衣服且穿不烂的，人发现吃的也不缺，还不能吃太多了，吃太多了发胖，人发现不高兴，我不高兴，怎么才能让我高兴呢？为什么毒品这么厉害？为什么那个鸡翅膏里边，这个鸡翅膏的里边，我当时写这个节目你准备好了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到这个深圳广州做过这种调查，你到那个深圳有一个绝缘鸡翅膏，北京有一个拱石鸡翅膏，当然我不是经常去，偶尔去看一次也是了解。
地就在那摇了，那不是他在那摇，他是吃那个摇头丸在那摇了。他觉得吃完这个摇晚上累了，回家睡觉。有的男的在那摇，最后差不多了，找一女人回去了，性病就从这里头传播，再实际不过了，基本上在那摇了。不愿意回家，所以说我们要给别人分享我们的生命，分享问候，分享关心，分享这个食物啊。其实现在人最多的是需要爱和关心。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你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你是一个享受生命的人，你是一个分享生命的人，你说你现实活得精彩不精彩？你活得精彩不精彩？精彩得很。哎呀，人看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基督徒，我就常常跟教友们讲，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都不高兴，你算什么基督徒啊？你看我们好多教友不笑，我拉出来，中国人一个最大的特点，你还不笑，我说不笑，好像你欠我多少钱似的。 我们教育也是这样。你看，考你互助平安的时候，不表，现在早高考还好点了。这些都是传递爱，传递爱。如果我们有了现世的这个热爱生命，有现世的这个珍惜生命，有现世的这个享受生命，有现世的分享生命，我们才能获得来世永恒的生命。诸位，我常常给老教友说呢，我说你孩子才20岁哦。有一次呢，我不是给教友介绍对象的吗，男孩女孩，他妈呢给我说，神父，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他是教友就得，这是他妈的观念。我说好吧，那你就来吧。他把他女儿领这儿来了，女儿把这些资料看完之后给我说，神父啊，不行啊。他妈马上给他女儿做什么工作，他妈说，孩子没事，这是教友，咱们到世界上活不了几天呢，过几年就世界末日了，咱们盼望到天堂上去享福。我说错误，老太太瞎说什么，谁说明天世界就完了，世界且不完了，保禄时代人就说世界完了，是不是？我说还有，他现在才20岁，如果他80岁死亡的话，这60年他怎么过？如果60年他和这个男人没有真正的爱的话，他不是在炼狱生活，而是他在地狱生活，他将来能不能享受生命，玄乎，是不是？可是我们好多时候就这么说。我跟你说诸位，信仰如果我们解释不好的话，信仰不是一种享受，就成了我们的枷锁，就成了我们枷锁，成了我们的负担啊，就这样。所以说现世的生命非常重要，我们现世活得很精彩，我们来世才能有永恒啊啊！现世活得很精彩，来世才能有永恒。为什么我跟你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说，不是主啊主啊的人才能进天国，而是那成行在天大父旨意的。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诸位，我一会儿把这个全部给你们讲完了，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是有点不同的。以色列人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呢？他常常觉得我是天主的选民，怎么着我有优先权。人啊，一个人到任何时候，只要他有特权就有麻烦，是不是？有特权他就有麻烦。为什么呢？有特权呢，他就开始呢觉得他高人一等。你看我们有些老教友，他经常到神父那儿去套近乎了，套完近乎之后他跟我说，哎呀，我跟某某神父是很熟的，我跟某某某某很熟的。当然他是个好教友还好点，有的呢，有一个说他是山西的，是一个怎么骗我的？你看他给我说，他打电话给我说，我是同辉主教，我现在这儿有一个修士呢，过年呢在医院住院重病，神父您能不能帮助我一点？有，我一听这主教，我说那老李您给寄点钱过去吧，寄500块钱。老李刚把钱寄完，第二天打电话来，我说这事我很忙，让老李负责。第二天跟老李打电话，寄这么少一点，你不知道多寄点，老李骂了一顿。过了一段时间呢，又给我打电话呢，我是松远母主教，我们这一修女死了又埋不了。哎呀，我说你这家伙明显是骗子嘛，我都能听出来你的声音，你怎么还在这儿骗呢？他又给这个我们的韩神父打电话，又是修女死了埋不了。还有这个哪里哪里的这个，哎呀，好多好多东西。我有一次在深圳，在那个任立军神父那里，就从一个湖南的一个领着他媳妇把肚子都弄这么大了啊，给他说我是奥斯汀会的会奥斯汀会的神父，他根本就不是，家伙上去就开始做弥撒了。哎，我说这家伙怎么看着那么怪的呢，一点都不熟练。最后他说在县县落网了吧啊，一个小伙子， 最后他跑汕头去，跑广东汕头去，他马上就说，因为我当时从北京回香港经过深圳的，他到汕头去他就说我跟刘哲是同学。汕头打电话到那儿去一问说，哎，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跟他不是同学啊。你看，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社会呢真的是很复杂啊，很复杂。有些人时时的呼喊主啊主啊，他是不是真的成形天赋的之一，当然这都是个别问题了啊，个别问题。那么以色列人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他是选民，他是亚伯郎的后裔，他在救恩上有保障，他有特权，他有优惠，他有专利。可是天主三番五次的提醒他们要以德配道啊、嗯，以德配道。那么就说什么呢，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行动，要有行动，要靠实践。后来呢，他们觉得他们是圣善的身份，可是没有圣善的生活。他们觉得他们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们做了很多有问题的事情。所以耶稣警告什么呢，你们这些个伪君子，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同样要丧亡啊。这是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民，你看诸位，其实我们现在同样面临旧约时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那些人把马拉吃爆了，把水喝足了，说哎呀天主真好，感谢天主，天主呀你真好啊，等等等等。可是呢没得吃了，或者说吃饱喝足了之后说，哪有天主啊，就是那金牛把我们带出来的，快快快拜金牛，拜金牛。诸位，在中国教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大家都不容置疑吧。我们有好多教友，当然好这个也不是全部了，有些教友一发财有钱了不正常了，有些人当一点小官啊，其实屁大的小官他就不正常了啊，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可是呢我们发现，你看国外的总统，国外的科学家，国外很多的高级议员，他们平日很忙碌，但是主日仍然衣冠整整整齐的进入教堂。这是什么问题，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反省。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就是要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好多神父还看不到这个现状，说反正我教堂还有人。我跟你说，人永远会有的，只是看他的素质到什么地步，是不是。你看一个好的神父，他教堂人稍微多点，一个人一个就是差不多的那个也是人那么多，但是长远的影响是很大。那么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过犯是什么呢，他们以为配道就等于墨守成规，修德等于守规律。对于这一点，天主简直是不厌其烦地透过先知和贤人纠正他们的观念。天主说什么，我要让你们换心啊，换上一颗纯洁的心。所以大卫圣王说，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让我的五内注入新的精神。嗯，有些人我没罪，你让他再告诉你我没罪，我也没犯什么戒命。嗯，有的咱们好多老教友都说嗨，将来死了之后就能够在天堂大门口后边东那儿就行了，是不是，找一个地儿东那边就行了。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仍然存在。所以说法律只能给伦理生活指出合格的底线，然而呢，愿意进天国仍不会甘于奉公受法，做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诸位，我要再给大家说，这与我们教友有关系，更重要的与我们神职人员有关系。因为什么呢， 在十六世纪特里滕大公会议的时候，由于受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的冲击，当人面对冲击的时候呢，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赶快团结，赶快管死，不然的话我们完蛋了。所以华裔的什么什么，当时你看华裔到什么程度，做弥撒 Dominus Vobis， 你这么大才合适，这么大也不行，这么大更不行啊！好多都有条条框框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伦理神学，在座的好多学过张希贤的伦理神学纲要吧，是不是？张希贤的伦理神学纲要一共用法简达到878次，用圣经只有4次。所以培养出来我们的人就是说 Yes No No Yes Stop， 是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对，成了一个刀逼利无表情一个判官了。这不怪我们，这是我们学的神学。大家都说张希贤的伦理神学纲要，你看你现在在学吴志兄神父写的基本伦理神学纲要的时候，就发现不一样了。我给神学院的修生们教这个伦理神学，反而后伦理神学的八大特征之一，反而之后伦理神学的八大特征之一，就是第一点，就是圣经成了神学的灵魂，以人为本的神学，脱离法律主义的神学，这些都成了现在的重点。可是呢，我们基本如果当神父3年以上的，基本都是接受的还仍然是很老的神学。所以最大的问题，我们自身先要改变，脱离法律主义，要进入法律精神，这是反而以后特别强调的。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重视圣经呢？你想想，你学伦理神学呢，伦理神学基本当时和法简并在一块儿了，哪个在法简当中能说根据什么法简你一不听话弃绝了，依法简不行弃绝了，动不动弃绝了，全弃绝了。我说你把人都弃绝了，还干嘛呀？我为什么第一节课要给大家讲这个婚前辅导呢？诸位，我在写《结婚你准备好了》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教会好多时候没有给教友提供很好的婚前辅导，可是结婚之后，当教友面临有问题的时候，说，行了，你不能够领圣事了。停了，把你的神功停了，把你爸的神功停了，你妈的神功停了。我有一次在陕西有一个老人家，他天天到教堂领经呢，把他是神功给停了。老人家编了一首歌说，生气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爱主心，眼泪刷刷的。我们用了法律把这么善良的人拒之于教会门外，耶稣基督看了都伤心啊，耶稣基督看了都伤心啊。那老头一边唱，我就记了这么一句话，他唱这是他编的发自内心的，那个地方圣堂呢，他就哭着唱这个，圣起义多年为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爱主心。我们要总结历史，现在我到好多农村去传教，我写为什么写这个怎么样办告解，我到那个通州北京甲后团那个通州去，圣母升迁8月14号清了12个小时的告解，从早晨8点钟就清，中午吃完饭就赶快清，一直清到晚上10点半呢。8月15领一次圣祭，8月16号早晨我还做弥撒，就没人领圣祭了。我问为什么呢？昨天晚上骂了一句鸡，骂了一句猪，不敢领圣祭。我们教友对耶稣基督的亲近啊，简直是太远太远了。 我们视耶稣基督为一个非常凶恶的判官，而不是一个善良的主。你看那天晚上基督教有一个姐妹感谢主，感谢主 praise 对不对啊，就是赞美感谢。我们好多时候抱怨抱怨，所以说这是现在我们要面临非常重要的问题。后来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时代，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说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他向自己的门徒敲战，激励他们向上啊，展翅高飞，发挥特长，以一种天心的引力去与那把人往下拖的巨星引力抗衡。哎呀，这一句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常常瞻仰住耶稣基督的话，如果一个人的眼光看得很远的话，他的心态，他的做人，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里边就很丰富。你想想，如果他要是天天朝地下看，天天朝地下看，啪一下摔倒了，为什么前边来一大石头给撞上了？我们做人要有威信，要有远景。假如你是一个本堂神父，在这里五年我怎么干啊？我们要有一个计划。当然了，这有时候说到这儿也让人伤心，为什么？有的神父频频叫痛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给你自己应该有个远景。你当神父是一辈子的，是不是？我从西施库教导修道院的时候，我们有好多教友很担心我，因为他觉得我很爱很活跃的一个人，一下子到那儿受得了受不了，他们倒还挺关心。这教友还特别是这小年轻的教友还给我送凉皮去吃，关心我。其实我觉得在去之前，我自己在不断调整自己，做神父做修行，我不可能一辈子老在一个地方，人不可能永远是辉煌或者是继承。师伯离职的最大原因是消沉啊，是消沉导致他的离职。所以说你要调整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做啊？你自己的人生的计划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很重要的，诸位啊。那么有一天你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天天哭啊？不是，还得要人，要人最大的不是人性的倾向与修养。这本书王叔凯成写这本书说，人其实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我们可以给别人讲很多华丽的道理，高深的道理，但是不是能够把自己调整好一个很好的心态，这是真的很重要。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是有吸引力的，让我们人都往下走。你看人说往下容易往上来，学好容易学坏难，是不是？是不是？你教过小孩骂人吗？没教过吧，他骂的溜着的，你叫他往好学的时候且拦着的。所以说天上也有一个引力，地下也有个引力，就看你愿意往哪儿走啊。还有一个，我们要有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德立功，不上则落。天国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征服不是可以安然拥有的，泰然坐享的。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方面更有实力，一方面更有创意，更活泼。天主是成全的，以德配道的基督徒不断的努力迈向成全。天主是最，我们应该是更，天主是最好，我们应该更好的去努力。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天国它不是静静的，它 它是一个动能。同样你看，如果一个教堂非常活跃，非常动，它就有活力。生命在于运动，是要动一下。我们知道天主是最好的，我们要更好，我们要做得更好。你看这个飞利浦的广告做的，飞利浦让我们做得更好，是吧？他这个广告做得很好啊。还有一个问题，诸位，我们要有创意，要有创意。传福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创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是墨守成规，墨守成规。你看，哎，这个问题啊，只能在神学院探讨。我有时候跟我们这些个神学院探讨，就说，由于我们神父一年365天，天天早晨要做弥撒，所以呢，好多人把这个主日弥撒和平日弥撒呢区分不太大，最多主日唱两句。其实主日弥撒是很重要的，主日弥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老教友地方他平日没有能力参加平日弥撒，我们可以不用强迫他们，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深化主日。如果你主日一个教堂只提供一台弥撒的话，你的福传仅仅停留在中世纪，连20世纪都没到。主日应该干什么？主日应该培养教友读圣经、学习圣经、搞圣经分享、搞主日学、搞唱经班，要让教友明白主日是天主的日子。特别现在是双休日，好多人星期六就干完活了。特别还有这个农村，农村你说他这个，他这个一年就忙这个两季，而且现在这个科技也发达了，越来这个空闲的时间越多。我不知道咱们这儿怎么样，就是山西，你看山西好多地方的，就是像太原教区，他们就搞得很好，神父深入群众当中去，给他们办不同的班，减少了村里打麻将，是吧？人说无事生非呀，无事生非呀。我们要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去投入到信仰当中去。所以说，我们要有创意，要有创意。21世纪基督徒呢，信仰可能会活得更艰苦，更备受挑战，面对更多的危机。诸位，我们现在当神父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和以前当神父不一样的，和当修女也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河北的修女怎么样，陕西有好多解放初想修道的，他就觉得什么一个观念，觉得我热心就行，初中毕业就来了啊，有的小学就来了，现在好多都退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不能够适应这个工作。我跟你说，独生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比婚姻生活更难。我研究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结论，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见解。你比如举个例子，就咱们在座的，你比如说我，把我来说，我在单位受到这个伤害，受到批评，我心想去你的吧，反正这是我的工作，即使你都不认可我，回家我媳妇认可我就行了，是不是？媳妇孩子认可我就行了，他觉得他有一种动力。可是我们神父不一样，当我们付出之后，当我们被误解之后，我们有时候无处可诉啊，无处可诉。有的人好灵修好，可能会去祈祷啊干什么，有的人就慢慢变得蛮木。我不是给你们分享过吗？大年30初1的时候，来教堂辉煌的不得了，你举行弥撒的时候，那天差点快把天主都叫下来了。可是教友们回去之后，你仍然自己一个人要面对孤独，面对寂寞， 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自身要面对的问题。而且科技的不断发展，资讯的不断发展，知识的不断提高，给我们很大挑战。我到过好多地方，有的地方的神父，比如说刚刚前几年第一批第二批做神父的这些个大哥们，他们真的好辛苦，他们刚刚去修教堂，建立教堂，把教堂盖得非常好，可是他们发现教友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学这点东西当时就是快餐，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现在他发现他讲道理已经不吸引人，教堂是盖好了，教友不来，年轻人干嘛去了？卡拉 OK 歌舞厅去了，玩游戏去了。为什么？这些东西更吸引他。所以说引力，世俗的这个向下的引力很大很大，所以对我们提出来很多挑战，很多挑战。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要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送大家三句话，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适应环境，保持自我，发展自我。适应环境，圣保禄中途之所以伟大，他就是说 Omnia Omnibus， 为一切人我成为一切，为奴隶我就是奴隶，为这个农民我就是农民。但是适应环境你还要保持自我，就是我常说 to be and to do， 你是做什么你还是是什么。适应环境，保持自我，发展自我。你要老保持自己，可能你就成一个很固执的人，你还要发展，发展自己，让自己的这些个事业啊，这些个事情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诸位，我们要依靠天主圣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祈祷啊，要祈祷，要依靠天主圣神。有时候气慨高昂，有时候这些个是一种浮传，同时静下来啊，更加深入的去接近耶稣基督，更是更好的浮传。所以我常常都在想，我发现当我的堂区教友们热心了，教友们的灵修有了深度之后，他们就会全力以赴的去浮传，而少了很多是是非非啊、闲话争吵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以德配道是我们摆在我们现在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好，最后一个问题，修和共荣，第四一点，修和共荣。在这个全球化地球村这个年代的现在我们说全球化地球村，你看你拿着这个东西，你现在拿这么一个东西，我从北京早晨12点起飞，下午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我可以立刻可以和北京通话，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不同，很接近。我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呢，给我爸一打电话，刚好是不是那个融错了，融合的融啊，给我爸一打电话，中国刚是半夜3点。我说您干嘛呢？他说我正睡觉了。他说你在哪呢？我说我在丹麦啊，哥本哈根。谢谢师傅。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地球通啊，还有全球化。美国发生的事情，他那儿正在发生，咱们这就可以现场转播，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 Internet， 通过互联网啊，了解到这些。那么多元互动、开放交谈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表现。 啊，多元互动、开放交谈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表现。你比如举个例子，我到北京的一个批发市场去，我给这个边村的孤儿院送这个，给孩子们买那个热水器，叫你们捐的，我给那送的。修女说，你拉到那个北京那个四环边有一个批发市场，我去一看，好多都是我们边村的教友在那批发水果呢，给我拿了好多这个这么大的那菠萝什么的，很方便。他早晨可能在边村呢，他中午就在那儿卖水果呢，下午就回来了，所以他早晨知道这儿的信息，下午知道那儿的信息。那么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个多元啊，多元互动、开放交谈是现在人类生存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在这个在现在这个问题上呢，好多东西大家都会知道，你隐瞒不了。所以诸位啊，我觉得有些事情与其隐瞒它，倒不如公开，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的。生活其实越透明越好，没关系。嗯，而且呢，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上呢，都是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啊，牵一个头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呢，现在呢，为了这个高科技付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共识，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合作、交流、修和，就能使这个地球呢裂痕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发现凡是一个教区，如果主教神父、修士修女非常团结，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把咱们这儿办好，就肯定特别好。如果一个教区不团结啊，神父与神父之间你争我斗，咱们两个都是神父，我不能上你那儿去。这现在我现在这儿当总堂，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你少上我这儿来，啊，很多问题。所以说，我们越团结、越共荣、越有共识，越能够彼此修和，我们就能够补去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裂痕，人为所造成的裂痕，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人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诸位一定要彼此肯定、彼此鼓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个共识？有没有意识到传播福音的这个重要性？可是在今天全球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人自己设置了很多围墙、太多鸿沟啊，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宗教之间仍然有太多的误解、矛盾、戒心、冲突、对抗、仇恨。有时候我和这些个神父和这些个修女和这些个教友们坐一块说的时候，特别是咱们神父修女坐一起说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会不会认识？绝对不会认识，是不是？你可能在新疆，他可能在陕西，他在山西，他在河北啊，你吃你的河北驴肉，他吃他的羊肉串，我吃我的面条，是不是？各生活各的。就是因为主我们相遇了，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唱，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同路人一定要同心，可是同路人不同心，什么原因？这是我们人为设置的障碍。有时候诸位， 昨天下午有一个神父给我说的一句话很好，无欲则刚，无欲则刚。为什么我们会有问题？我们欲望太高，我们想争这个想争那个。其实诸位，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非常可怜。在哪里呢？我们放弃了我们最美好的天伦之乐，我们放弃了我们最心爱的人，没有和他在一起，我们选择了耶稣基督。我们本来为了一个神圣而共同而伟大的目标去努力，可是我们为点鸡毛蒜皮事却过不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特别不值？嗯，有些神父爱到大堂口，大堂口是钱多点，可是你也是吃三顿饭，也是穿着点衣服。你如果对小堂口的神父、边远地方的神父能够多一点关心，诸位，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我在西什库的时候，有来自不同地方的神父也好，有些教友也好，甚至我们有时候去看这些个孤儿啊，到处去讲毕竟，我都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贫穷。有一个教友送给我一辆车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父，我观察你一年多了，你真的是成天忙忙碌碌为了教会的事业，我看到你这么认真的做，我愿意支持你。所以我们好好的为天主去传播福音。不然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说你先寻求天国的义德，其他的自然就加给你了。这话真的是个经验，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那么呢，诸位，我们要学习一份包容的心态。什么心态？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精神，就是在加拉达人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要结圣神的果实。圣神的果实是什么？仁爱、宽恕、修和、共荣、缔造和平。